现在收听的是白噪音，白噪音的每集节目会以一到两个译文作品为核心，可能是书、电影或音乐等各种形式，介绍作品，也分享我的看法，邀请你的思辨与想象。这次更新隔得比较久，是因为上个周末去马祖旅游，然后也因此呢得到了一本跟马祖有关的书，叫做举光作文部我在马祖当兵的故事。那作者是陈廷豪，然后插画是由郑介尧所画。那这本书是出版在2018年，顾名思义呢，就是这个作者陈廷豪在马祖当兵的故事。那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有这一本书，然后这次去马祖旅游也是因为知道陈廷豪待在马祖其实有一段时间了，那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那常常就会讲说就是欢迎大家来马祖旅游啊，那我也就刚好在这个想说冬天也比较人比较少，虽然会冷可是其实台湾人去日韩也没有在怕冷的，那就想说冬天，然后顺便趁着元宵节是马祖的大日，所以就去看一下传统庆典，那就选在上个周末去马祖旅游。那拿到这本书之后，我才就是因为去马祖旅游，所以才把这本书翻开来看，就想说比较有感嘛。之前可能一直提不太起劲，是因为一来我对当兵就是也不是那么有兴趣，那我对马祖也不是那么有兴趣，那陈廷豪虽然是我的朋友，但我也没有对他有兴趣到想要去看他的书。那这次就真的是万事齐备，那我就在从北干回到台湾的那一天，用零碎的时间就把它看完，是一个很好读的书。那我就想要介绍一下这本书，这个书其实有它蛮特别的地方，那可是这个特别也会使得这本书就是可能不是太多人有兴趣。那因为这是一本很跟陈廷豪这个作者有很深的关联的一本书，那通常要对这个人有兴趣才会去看啦，或者就是对在马祖当兵的这件事情有兴趣才会看。这本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跟当兵有关的记忆和随笔，那里面就有一些简单的分析跟一些创作的小故事。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叫做心卫中心的故事，心卫中心是里面类似一个心理辅导的一个辅导室的概念。然后因为陈廷豪在当兵的时候呢，因为他大学的一些修过一些学程，所以后来是当一个心辅老师的角色，就有点像是当兵兵军营里面的这个辅导老师这样子。那所以他有非常多的案主，那跟他聊了不同的故事，那在一定的伦理跟匿名化的状态下，就是成为这本书的第二个部分。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叫做漂洋渡海来的书信，那这个是陈廷豪的朋友在他当兵的时候写信给他，然后以及他自己的回信。那这本书大概就是由这三个部分所构成。那所以如果不是对陈廷豪或是对马祖有特别的兴趣的话，不管是跟当兵有关的内容，或者是对军中的这种一些故事、一些苦闷的一些个案，其实可能都会有其他更深入的文章可以去阅读。但这本书的可能最特别的部分就在于第三部分，就漂洋渡海来的书信。这里书信的对象因为陈廷豪的朋友，就我们一大群人呢，就是过去都是在校园啊或是在街头参与社会运动的人，那写信给陈廷豪的人也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或是从事政治的一些活动，那所以这个书信里面就会很意外的在那个切面那个时间的当下留了一个当时在本岛从事着这类工作或者是在运动后有一些状态的人，在那个切面上写信给一个离岛的朋友的这样子的一个很特别的记录。那在整本书阅读完之后这整本书的作品会有一个很神秘的 在意义上的一个升华的作用，就是我们发现在台湾从事社运政治的这些年轻友人写信给陈廷豪，然后彼此之间有一个对话互相感受的这个过程，跟就是在军中的这些阿兵哥，本书的第二部分的时候去跟陈廷豪可能苦诉一些当兵时候所遇到的一些事情，或是他们人生的一些状态，会形成一个很有趣的互文。虽然说在内容上可能是截然不同，可是对于陈廷豪这一个主角，这一个作者来说，却会有某一种立体性。然后带着这样的立体性再回去看跟当兵有关的记忆和随笔，也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的时候，又会对这整个书籍的三个章节有一个专属于当兵状态，而且是到离岛当兵状态的一个特殊性。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本书还蛮难得的，凝结了当时2018年，距离现在大概就是接近4年前，也是在这个九合一大选之前的那个时间点，我们从一个在社会运动里面算是还蛮重要，但是又不是到学运明星的那种等级的一个算也算知名的一个青年，然后当兵，然后透过他的书信以及他所担任的角色跟军中的阿兵哥的互动，然后还有他自己这一个人置身于在台湾的当兵里面算是特别传奇或是特别广为人就是大家会聊起的这种外岛当兵的经验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综合体，就是相当珍贵的一个组合。那坦白说我觉得马祖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虽然我在最冷的时候去，然后但总而言之结论其实很推荐大家可以去马祖旅游，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就也非常推荐可以在那前后可能旅游之后会更有感觉，可以去看看陈廷豪这个《橘光作文簿》，会对旅游的经验以及当地的一些独特的不管是历史啊或者是在那边当兵的人的心情，然后长期以来的这种战地的这种包袱，会有一个不同面向的理解，而且还会有一些额外的可能对于这种从事社会运动然后本土意识很浓厚的青年的一个故事的这种额外的一个乐趣。然后我前阵子刚好也看了一本小说集，那跟《橘光作文簿》很不一样，就是这个小说集的作者呢叫做丁允恭，然后他其实是已经是上一个比我们更上个世代的所谓从事社会运动或是政治工作的人。那他的小说集叫做《白》，是出版在2013年，那2013是没有离现在太久了，那就是这个反媒体垄断运动之后的隔一年这样。但我是直到就是前一两个月才在图书馆借这本书，然后才把它看完。那我还蛮庆幸是在就是2022年的此刻才去看丁允恭的小说集。就如同我在上一集节目里面有聊到这个村上春树的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的这本书，然后我提到说我的确欣赏这本书某一个部分的启发跟它形式上某些厉害的地方，但我还是对于这种从小到大因为各种媒介啊或是文化的包袱等等的因素，所以特别大量的读了非常多的男性出发的以男性预设为人的这种人的存在危机或男性的存在危机或男性的心理状态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感到蛮疲倦的。所以当我在看《白》这本小说集里面有大量的男性的描述性或是所谓猥亵的内容，或者是相当程度的把女性放在一个客体的位置，或是非常功利性的在使用如何去描绘女性或女性角色的状态来引导出这个故事，我不会说这是一个不能的做法，可是说真的这种做法实在古今中外都太常见了。那又因为这本书呢也很大量的有所谓社会运动或 所谓比较本土派的在台湾的一些社群里面会使用的语汇，那个也就是我曾经熟悉的某些语汇，虽然有一些世代上的差别。所以说即使里面的小说是穿插着虚实的东西，但在那种贴近的语汇社群内正视或是看待这个信的或是猥亵的或者是有一点不堪的那种男性的叙述，如果在比较年轻的我觉得恐怕是会感到不太舒服的。那现在因为我已经快30岁，然后离这个圈子也稍微有点距离，所以反而就是比较能够欣赏就是这些小说的一些兴味吧。我觉得如果稍微夸张一点来说，其实在丁允恭的小说里面是可以看得到一点点七等生的影子。那我其实不知道七等生的作品在当年其实是被怎么样评论的，但丁允恭这个作品在2013年，这个在2013年之前他就已经陆续写成，然后又得一些文学奖，然后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其实在台湾的文学圈是颇负盛名。那比较遗憾的是这几年如果听到这个作者跟这个书可能都比较多会跟一些新闻有关系，以及就是一些坦白说我不是很想重述的事情这样。那总之呢，我觉得丁允恭的小说在一些部分的企图心是明显的，然后但他的书的命运也是似乎有点多舛。我想要特别分享的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篇叫做《尾鱼杜斯基的生命之门》。我觉得那篇其实很简洁很简单的把这种所谓曾经有过革命理想的人，然后进到大企业里面去做人资的工作，然后以及里面的一些心境的转折用非常精确的几个象征物几个意象来使这个没有类似经验的人能够理解那是什么，而或许在不是那么有革命经验或者不是不见得是有什么理想性的妥协推翻或者是好像若有似无的变化，可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投射，就算没有也可以感觉到那个张力是什么。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会蛮好奇说这样子的东西一定要用一种非常性别化的方式去传达才有办法吗？但我觉得会这样子思考问题或许某种程度就是因为我们还处在一种这种言语上面其实还是很高度不对称的缺乏比较女性性别化的那一个部分的想象空间吧。但那当然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总之呢我其实蛮喜欢这个百里面的这个尾鱼杜斯基的生命之门，然后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这样子简简单单的表达就非常的精准了。那其实这本书里面最有名的可能也最多人讨论的是关于我的野百合学长们，那这个短篇就其实反而是整本书里面我觉得最索然无味的一篇吧。那借由这个看似完全无关的这个陈廷豪的《举光作文部》跟丁允恭的《白》这两本书，当我读完然后以及发出一些我自己的心得感想的时候，我不免会想说我是一个标准的读者吗？就是这两本书或许都是搞运动的人至少在这前后几年一定会知道的书，但未必会去看。那不搞运动的人会不会知道或去看这些书我不确定，但他们肯定会有一个标签或是一个分类被归到搞社运或搞政治或是什么什么样的词汇的那些人，或是跟那个主题有关的一些衍生的以百来说就是文学性的作品，以举光作文部来说就比较像是一个纪实性的像报道或者是个人的传记的一个 剪片这样。我认为像是我这样子的一个读者身份，看到这两本书或是感觉这两本书的时候，当然因为我在现实中或多或少都认识这些人，以书的形式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这两本书只是一个类型之别，它其实不太是一个譬如说好的文学作品或者是没那么好的文学作品，它也不是一个虚构跟纪实的差别。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我觉得或许在我的眼光里面，我看到最多的还是会跟世代比较有关系。虽然这个世代相较于其他的世代其实差没有太多年，可是我会看到的确实是某一个有一点像又很不一样的从事社会运动的人，在不从事社会运动或者是跟社会运动的关系变得不一样之后，他们可能会看见什么样身边不同的风景，以及他们心里在想什么，甚至可以去感觉到说政治团体，就在这十几二十年内的政治团体并没有太多嘛，政治团体对人的影响，或者是这种更大的政治局势上对于一个抱有理想的男人的影响是什么。越是往这个地方去想，作品对我的想法跟我的情绪的走向的这种渲染力其实就会越来越低，就越来越多会是我内在的自己挖掘出我过往的街头的记忆，以及人跟人互动啊，以及我自己所真实走踏过的地方，真实流逝的五年十年这样子的东西卷进去，而跟作品里的越来越远。那这就是我在马祖所感受到的事情。我去马祖的时候跟陈廷豪跟一些朋友，我们就晚上喝酒，然后聊到了一些话题，然后就不小心提到了丁允恭的这个小说集。那我们并没有聊这本小说，只是用这个小说集来讲一件事情，就是那里面的一些语言，譬如说一些左派的思想家，或者是要去组织工作，组织谁的这种语言，确实是大家共有的，只要一讲你就会闻得出啊，这就是某一个圈子人的味道。我们其实有谈到这本书，然后又因为我回来之后看了橘光作文部，这整趟的过程，即使我对马祖在地的一些文化民俗啊、风景啊、旅游有非常多的想法，可是其实隐藏在这之中更多的是这五年十年的一些时空穿梭，然后因为作品也因为地景因为人而重新卷起的自我。所以其实接下来我想要讲的东西是还蛮自我的一个东西，从这两本书的一个衍生，就是曾经参加过社会运动的人对这种社会运动主题的作品会有什么感觉呢？就大概可以分成几个类型嘛，就是因为是题材类似，然后自己也经历过，所以会比较倾向去看社运题材的东西。那另外一种就是因为可能在社会运动里面有所谓的运动伤害，或者是一些创伤，一些不堪回首的，或者是觉得当年的自己很傻傻的蠢蠢的，所以反而有点不太敢去看，或是不太愿意去看这种社运主题的作品，或是可能会觉得太幼稚等等的，就看与不看大家可以分成这两类吧。那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我就是比较属于就是介于中间的类型，而且我把这个感受就是可以很简化的讲成，其实就是一种近乡情怯。这近乡情怯是因为家乡或故乡通常都会有双重的意义，它一定会有正面的也会有负面的地方。那不可否认，在这个乡愁里面，在这种对街头对社会运动或者一些理想啊革命的乡愁里面，一定会有 就如同当兵的人很喜欢去谈自己当兵的记忆那样子的这种老兵谈，或者是那种很快就可以一两句话你就马上可以谈起来的那种很宝贵的这种独特的记忆，然后同时对当时的自己也一定会有一些敬佩跟喜欢，即便可能更多的是就是我如同我前所说一定会有一些觉就是今世而昨非的这种心情也一定会有，可是对当时的那样子的耀眼的街头的声音一定也还是会某一种眷恋，那这都算是比较正面的部分，但负面的部分就会还蛮复杂的，这跟你经历了什么跟在什么样的事件史的角度来看，其实这边的历史是用事件来切分的，经历过哪些事件跟没有经历过哪些事件就会差很多。那对于这个东西我就持一个比较负面的态度，我会蛮害怕或逃避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虽然我自己其实是有在学术作品上尝试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我就尝试去分析这样子的一个自己。我发现我可能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可能在从事相关的事情，他们会有一些新闻啊专访啊或是一些侧录侧拍，我通常蛮喜欢看这样子的东西，那只是因为他是我们朋友，那就很熟悉嘛，就很好玩。但我相当不喜欢看那种专访集，或是以书为单位，或者是以一个整体为单位，然后试图以三个人五个人或者是几个事件串在一起，从而给出一个整体性的大叙事。我对这种东西这种类型的作品我就颇感排斥这样。那我觉得可能的原因就是在我做这个街头运动的时候，我不确定在丁允恭的那个时代是怎么样，但在我跟陈廷豪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经历了反媒体垄断，那其实更之前很多的是反破千的运动，那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然后这几年之间的这个反核运动，以及后来很多的环境的议题啊，性别同婚等等的，我们所经历到的时代是街头的叙事都很大，而且这些叙事会成真，就是这些叙事会不只是街头，不只是理想的口号，它还可能真的成为执政者的政策的这个牛肉，或者是可以说是他们的政令这样子。那当这个执政者接纳诉求，不管是整体或部分的，或者是缓慢推进，这个对从事改革或倡议的人来说一定是一个正面的事情，因为那就是我们的目标嘛。但在这个同时也会有很多东西不见，我说的并不是体制内吸纳体制外的力量的这样子的事情，而是有一些记忆它就比较不会再被继续诉说，因为某种程度运动已经成功了，所以在运动里面曾经发生的比较细微的比较场景的比较人与人的那种很脉络性的运动内容就相对的不重要了。那这个不重要不代表没有人会写或关注这些东西，相反的，正是因为有些人在运动成功或诉求被达成的时候试着要去描绘那个过程跟那个运动内容是什么，我才特别的排斥那种整体性的运动内容的作品，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势必不可能，它势必不可能捕捉到太多，而且在那样子的状况下去做一个回顾跟一个像是报告式的好像历史总结的时候，就算是很小的片段性的政策历史，我会觉得那个东西它太轻易的动员大家去相挺了，即使我自己可能也很挺，我很挺这些政策或者是倡议的诉求，我也很挺大家应该要把那个过程跟运动内容尝试着捕捉跟描绘出来，可是对于这种比较次一个阶层的内容动员，我却有某一种 很本质性的反对。那这个反对说不定跟我的身份啊，或者是我的战斗位置，或者是我的发言权，或者是我个人的生命经验，可能都有一点关系也说不定。那总之这个是属于我作为一个曾经参与过类似的事情的人，再去看社运相关的作品的时候会有的某一种倾向。那我觉得这种近乡情怯的社运乡愁在作品里往往是借别人的来用，反而才更能够进入。譬如说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台湾的一些人对香港的社会运动是有一部分这样子的情感投射，但因为局势的关系，因为中国因素的关系，这里面又稍稍有点复杂。那以在台湾来说的话，比较容易共感的很常都是自己没有参加的社会运动，而且尤其是更古早一点的社会运动。譬如说我在看这个三鹰部落在这个三峡莺歌大桥底下的这个三鹰部落的抗争，其实是发生在比我更早先的一个年代里。那我曾经去过几次三鹰部落，那都是已经抗争比较后期的阶段了。然后也有在大学的时候看过这个我家门前有大河，就是这个抗争的一个纪录片。那去年呢，在国际纪录片影展 TIDF 也有看到一些短片，像天堂小孩，就这些也是在拍三鹰部落的一些纪录短片。当我看到镜头拍摄者一个像是眺望台的，就是在部落筑起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然后镜头从下面往上拍，拍着那个瞭望台上面的这个仰视的这个视角的时候，我可以很快的明白那是一个保卫家乡的一个建筑。那个建筑是用来因为在高处，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不是有敌军要进来，是不是有人要来攻防我们的家园这样。那因为这个片其实没有非常清楚的说明整个三鹰部落的状态跟抗争，所以如果不是有曾经去过类似的地方，去过那个现场，是没有办法明白说为什么镜头要在那个地方犹豫这么久，那在犹豫什么。那像这样子的一种场景跟这种绷紧神经的去环视四周的这种紧张氛围，是基本上会发生在所有的反迫前运动的共同经验里面。因为所谓的反迫前运动，就是因为我们不要被牵走嘛，那就是一定会有人来牵走我们。那个牵走就会有也许是警察，也许是怪兽，也许是什么样什么样子的人来进攻我们的部落，有点像这种感觉。那所以我们当然需要一个高处的地方来就看看情势是怎么样，然后可能要有人传递消息。那这个东西在部落里面是最明显的，它就会有一个特别搭起的建筑来做这件事。我去年在影展看了《天堂小孩》这个纪录片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勾动了很浓厚的我参与过非常多的反迫迁运动的现场，在挡拆的现场的情感。但我已经想不起来，或者我也不愿意去看，假设未来还有其他的纪录片去回顾我真正参加过的反迫迁运动，我实际上在现场参加的那些反迫迁的场合，我觉得那样的场景我是不敢看的。而且我如果有那样子的记忆，譬如说我们在都市里面，或者是我们在其他的农村里面做过类似的事情的话， 我可能还甚至不像那一颗镜头可以犹豫的凝视着它，我可能是甚至不愿意回想，也想不起那个地方到底长什么样子，我可能就选择性的遗忘了。就如同现在当下回想，应该是有类似的短片或者是报道在处理，譬如说可能约莫十年多前左右的，比如说士林王家的这个都更的破迁，或者是华光社区等等等等的一些清场啊，一些挡拆啊，一些反破迁啊等等的，但是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我也不会再去看那样子的作品，反而是透过其他的，可能同样是台湾，但也许是因为族群的不同，区域的不同，那个东西会召唤出当时我们投身在其中战斗的那种情感，而且只会捕捉到那种没有后续的价值判断，而只是当下的人跟人的感受跟场景的氛围，很纯粹的感受，没有 judgment 在里面的。那 judgment 一旦进来，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那我觉得这可能又可以去回到说，所谓参与过社会运动的人如何看跟社会运动有关的作品的一种倾向，这可能也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包袱吧，所以反而会选择去挑选不是自己亲身参与过的，但是又还是会想要捕捉，想要回想当时的感受是什么。那尤其是假设是台湾更早期的一些抗争，离自己也比较遥远了，然后也没有那么亲身涉入的朋友在其中的时候，就比较没有那样子的门槛，也不会有一些多余的好像记忆中的一些城墙的保护，没有那一些防火墙挡在前面。所以这是为什么其实我蛮爱看其他国家或者是一些比较古早的跟议题啊，或者是跟这种社会运动比较有关的作品，不管它是一个剧情片的形式啊，或者是纪录片的形式，或者是它以一个书籍的或者是任何漫画等等的方式去表达，甚至也许只是一个座谈，或是几个人物他在讲他自己所参与的事情，我还是会颇受那样子的东西吸引。我希望可以绕过我自己生命中现实的素材，而是透过其他人的素材去找到，即使我们是不同的素材，我们都曾经有过一种共同的感受。那再回到最开始讲的这个，像陈廷豪的《橘光作文部》跟丁允恭的《白》，这已经是很接近我们自己的切身的经历，或是听过的社会运动，参加过的。然后虽然某一种男性出发的或者世代叙事角色的这种学校各种的差异，会让我可能不见得对他们的作品有之于我重叠的经验上面会有真正的共鸣，不会有那么高程度的共鸣，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我能够去更纯然的接受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部分吧，不管是野百合那个时候，不管是男性的那种的纠结，或者是年轻的当兵这种好像很素朴的一些苦闷跟自嘲。也就是说，某种差异化跟个体化的作品呈现出来，反而使得读者受众能够卸下一些心防，或是能够区辨出因为某些事情一定不是我的，某些状况某些机会一定不是我的，所以我反而可以去坦然的接受这个作品，不管是这个作品后面的这个作者他 他想要传达的意识，又或者是超出作者的意识之外，这个作品本身后续所带来的一些联想跟效应，那都只是作品，而不是我自己曾经经历过以及卷入其中的影响与受影响的自己的内容。我的内容是不会被轻易的动员的，所以我想这就是我说的，可能不太有办法去接受一些比较整体性的大叙事，因为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自外于其中，那要把自己的部分对应进去，或者像是拼图在拼在这个板子上面，但是又不是拼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所以跟左右旁边都会有那种凸起来的碰到边边的这种奶月的感觉，好像在如果一个整体叙事要出一个完整拼图的那种状况下，就会遇到这种很尴尬的状况。但我如果只是看别人的拼图，我只是看别人的拼图拼块在不同的地方游移，那就反而可以去接受这个不完整跟破碎的过程，跟试图想要去拼凑的那种努力的痕迹，那个东西是大家不会否认的。这个也是我模模糊糊的对于可能这十年多来参与社会运动，或者是观看跟社会运动有关的作品也好，现场内容研究的时候，有一些时候有一些阶段我会非常笃定某一些事情，有一些阶段会很不知道该怎么说话，那到这个阶段是好像会讲出一些更模棱两可的，但这种模棱两可的语言的状态又会更接近我真实的状态。放在这样子的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底下，我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更适合被作为一个被观看或被观察的人，而不是那个去做出观察别人或下出判断的人。但是观察跟被观察在很多时候都是一体两面的，如果我们并不是特定带着要去把东西给讲出来或是写下来，或者是拿着摄影机或者是注视着摄影机，假设我们抛去了这些创作的形式的话，在日常生活里面随时都有着互相的或是多项的观察跟互相观察。所以在这样子的语境里面，我其实会特别好奇的，或是会意识到自己失去的一块感官的视角，那就是譬如说一般人看到白是什么感觉，一般人读了举光作文部是什么感觉，一般人到了马祖看到了比如说我的朋友们以及他们在做的事情，或是一般人看到这十年过去的一些反迫迁运动以及这些运动的后果跟痕迹，他们会有什么感觉。那我觉得很快就有机会去验证这个差异了，那就是刚知道今年的 TIDF 有台湾竞赛，有姜蕙华的新作《岛国》，那其实就是拍成林豪在马祖的一些事情，好像看起来是这样啦。那我觉得我们朋友作为他的朋友去看，可能一定会有很大的 bias， 那一般人看又会有什么反应呢？到时候在那个戏院里面可能就可以透过彼此的气息去感受到那个差异是什么吧。我在马祖的一天晚上跟这些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新认识的朋友问说，你们就是问说我跟陈廷豪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然后我们可能个别在一些不同的对话段落里面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这样回答的，就某一些场子，就某一些场合，就某一些就可能某些地方吧，这样场子场合地方都是模糊到不行的词，可是 在那个场景里面的人都会明白，那就是指某一些社会运动，或是某一些街头的场合，某一些抗争的场合，某一些大的政治事件，就必然是这其中之一。那如果我们说出是在2012年认识的，或是我们是在2013年或2014年认识的，那就会自然的带入到那几年在北部，在台湾最重大的几个集体抗争。这种时候，虽然这个陈廷豪的这个橘光作文部里面几乎没有去谈论到这个部分，但这个是他书的开头，他讲到说一群当兵过的人就算本来不认识，那只要讲出一些共同的关键字，集体或是一些比如说战哨等等的经验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好像彼此的亲人一样，很热络的谈起这些事情。然后旁边的人呢，假设没有参与过，就说啊，那你不懂啦，你先去旁边站。那这是橘光作文部的开头，是陈廷豪的疑惑的起点。在他的书里面没有提到这个东西，但在我们这些人的生活里，又或者在所有人曾经在某一些场域共同打拼而成为老兵的人的茶余饭后的时间里面，所谓老兵的谈话才是生活的关键的内容，而这就是作品跟内容的各司其职吧。有些东西它终究是属于生活的，而且它会属于就是经过时间经过老化而可能降低它的比例，而稍微的有一些质变衰落跟一笑置之或者是简化。但这些东西一旦变成了作品的某一些部分的时候，它会停留在那个时刻。那我想也的确就是有某一些感受属于适合被作品化，被重温，被即使是十年二十年后，即使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去看待自己的，也许没有那样子的素材，或者也许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或者是种种的障碍，但我们也可以透过其他的田野、其他的场合所诞生出来的作品，去偶尔的重温一下这个乡愁。这个就是，以上就是我看了陈廷豪的橘光作文部，在我去马祖旅游之后，以及在多年之后的一个机缘之下看了丁允恭的白，两本书截然不同的作品之后，想到我的这一些场子认识的朋友们所延伸出来的一些想法。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